才我们唱了两首诗歌，第二首诗歌贺捆带回来是一个喜乐的诗歌。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们到大陆上去，你看见成千成万的人归向耶稣基督，我们不能够不感谢主，我们不能够不唱说贺捆带回来。但是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今天有这样大的一个丰收，是世界别的地区都没有的呢？我个人相信今天晚上第一首诗歌是那个解释，写第一首诗歌的是中国的弟兄，这是道道地地国产的一首诗歌，大概是在50年前，在中国大陆，主得着一般年轻的人，他们的心愿就是刚才第一首诗歌所描写的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虽然这是一首很陌生的诗歌，但实在说来是非常雄壮。这首诗歌唱着唱着要叫我们觉得惭愧，这首诗歌唱着唱着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是一片黄金的和田，为什么今天在大陆上是一片的丰收。因为在几十年前，有一批最优秀的年轻人，他们为着赢得千万中国的灵魂，他们把他们的生命埋下去。所以写诗的人说，我的美景我情撇下，在于死人之地，好使许多无家之辈不至再有叹息。世上欢乐至有情人，我竟完全舍弃，为着爱主并爱十三人。他最后说，任何代价我要赢得他们。最后一节，我以死向地上美物，因主正在召我，我以死向我的自己来救别人在所，我绝不肯自由生活，因为罪的痛苦正是千万世人不得安息。恩典奇迹我的自己所得何其丰多，欲留反丧我已全给凡有一切在我，我是生命，但我从无今日喜乐生活。主的喜乐乃是最美礼。写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尼托生。有一度，当戴德生的内地会从大陆撤退的时候，他们就来和尼托森弟兄有交通。他们问尼弟兄，他如果有一天内地会的弟兄们他们再回到中国的话，你们有什么建议？尼弟兄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再送传教士回来了，因为就我的感觉，到那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整个的中国，你们应该送圣经学者回来替我们翻译一些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的书。弟兄姊妹，中国是一个苦难的中国，因为多少千年来拜偶像，在神的审判底下， 就是因为有一般人不顾自己，把自己种下去，不只是我们的弟兄，还有成千许许多多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有幸能够到大陆上去走一走的话，大陆最好的风景不是三峡，大陆最好的风景不是黄山，大陆最好的风景就是那些成千成百蒙恩得救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，从这些诗歌，从这些前面的人所走过的经历，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确定的秘诀。到底丰收的秘诀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主所说的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的安慰。如果主能够在大陆做，主也能够在台湾做。但是问题是，在台湾你可以找到许多组织的人，你可以找到许多很有能干的人，但是主今天能不能找着一般人，能从心里的深处能唱今天晚上我们所唱过的两首诗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巴不得我们大家回去以后能把这两首诗歌好好的唱过，能成为我们里面的诗歌。但愿圣灵借助这两首诗歌把我们带到他宝座的面前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读一点的圣经。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，我念给弟兄姊妹听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第十七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让我再重复一遍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我想我们今天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这个周末我们聚集在一起，我们一同要来看怎样传福音。我们特别注意一对一的福音，就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是一个，我们工作的范围只有一个，我们绝不找第二个，一直等到这一个悔改接受相信耶稣基督。我心中所纪念的，所挂念的，所祷告的，所耕耘的，就是圣灵摆在我心中的那一个。那么这个工作，这个福音怎么样能够传得有效？我们怎么样一对一能够把对方带到基督的面前，能叫他从黑暗的权势转向光明？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所关心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这一次所碰见的问题是一个方法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把一些重要的方法介绍给弟兄姊妹。第一天我们讲第二天我们讲到传福音的人，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方法包括三个重点。
今天世界上是要好的方法，神呢却是要好的人，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。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，就是到底传福音的人是个怎样的人。只有一种人能够一对一的工作和传福音，然后能赢得那个人，能有效的得着那个人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人第一，他必须是主的门徒，因为主呼召我们说，我要你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主要我们做人海的渔夫。彼得怎样得人，最后彼得当初怎样得鱼，然后现在主要训练他，要叫他能够得人。所以在我们听见普王普天下去以前，但愿我们都听见主说来，来做他的门徒。今天教会的难处就是太多的人只听见去，没有人听见来。只有来的人才能做主的门徒，然后主雕刻我们，叫我们做一个能得人如得鱼的人。那么我们知道，经过了时间，一段的时间的培养，一段时间的训练，然后我们的主就对西门彼得说，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。换句话说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，经过了一段时间主的栽培，那么现在彼得可以得人如得鱼。那我想我们不再重复整个的内容。那么传福音的人不只是必须是主的门徒，传福音的人也必须是有福音的灵。我们昨天晚上说过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曾经把火丢在地上，他说若是着起来，岂不是我愿意的吗？我们晓得这个火乃是福音的火，这个火曾经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洒在每一个家庭里面。本来这个家庭，本来整个家庭是宁静的，本来这个世界是宁静的，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从来没有翻腾过。但是自从福音的火降下来以后，一着起来以后，整个家就翻腾了，整个世界就翻腾。那这个福音的火是从十字架上点着的。旧约给我们看见献祭，有的人献祭所献上的是燔火。什么叫燔火呢？燔火就是不是从祭坛点的火，叫做燔火。现在这个火乃是从天上降下来，那个火是从十字架上点下来的。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有一团的火在神的里面燃烧，那个火是爱的火，为着要拯救千万的灵魂，他宁可舍去他独生的爱子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来到地上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个火烧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的主不肯从十字架下来，他宁可不肯救自己，因为他要救我们。然后他升天，圣灵降下来，弟兄姊妹，结果那个火就在圣灵里面。所以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见不只有舌头，不只听见福音的话，你看见这里有一团的火，是这一团的火能够征服人。那这一团的火，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，那今天圣灵继续的把这团火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烧在目的的身上。结果他说，我为着福音已经做了12，我已经把自己当作傻子已经20年了。这一团福音的火烧在宋尚杰博士的身上，他虽然拿了最高的学位，他拿了化学的博士，他进了神学院，他和神学那些新派的神学教授辩论，那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他把自己变成疯子。那么结果他的教授把他送到疯人院去，以为他是疯子，其实他没有疯，但是为着这种缘故他变成疯子。他不远千里回到自己的故乡，来到中国一片大的土地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他把一切都撇下了，那个福音的火在他里面燃烧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受感动， 许许多多人落眼泪，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整个人生就改变了。许许多多的故事，这些火烧在这个传教士的身上。